精彩的一个行程介绍，谢谢小玉经理，我们下回再聊，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好 ，OK， 美西啊，天哪，我上次去美国已经是民国80年的事情了，
我还没出生，
对呀，
啊，我此生也还没去过。
哎呦，我们那时候到拉斯维加斯是去哪一个酒店呢？住在有一个酒店，它也有秀。叫做火鹤
哦
，Flamingo，
嗯哼，
有红色的那个霓虹灯做成了一只鹤，
对对对哦、
在夜晚会闪亮出耀眼的光芒。
嗯、
然后它现在还有喷泉，
嗯、
音乐喷泉、水舞，
嗯哼，
设计的很多啦。
对呀、啊，
但是后来这个几十年来哈、
哦，
它的生意全部被澳门抢走了
啊，因为澳门又近嘛，所以
因为台湾的赌客、
嗯、
亚洲的赌客还有中国大陆的。大部分赌客
对
都到亚洲的这个澳门就好了、
嗯嗯嗯，
就近嘛、
啊对啊，
他就不用飞机飞那么远，对不对？
嗯、真的，
哎，所以说可能现在整个那个赌场的生意哈，拉斯维加斯比那个澳门要差很多了，大概只有澳门的一半，甚至于一半不到了。
哦、
嗯，嗯，对。但是如果说去观光的话，就稍微去体验一下。
对啦，我觉得还是要去玩去体验一下。
对对，嗯嗯，没错，
真的。
好，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了，好吗？来安排的这一首歌曲，我看看是虾米瓜壳。稍微等一下哈，
嗯、啊，是好听的，
好听的，海莱阿木
哦，
他所演唱的《不过人间》，海莱阿木的声音非常特别，
嗯
啊，非常特别，有才华，
真的。
他以前是一个大货车司机，
哎，然后来唱歌，
对，唱歌发现他的才华了，参加歌唱的比赛。
对，
然后慢慢慢慢就出头了，
主要声音辨识度很高，
哎，非常好。
伤害又何曾停止，哪怕事事都温柔忍耐，难过又何曾减少，善良的你掏心掏肺，想看你出丑的人却太多，你自己也不好过，却要替别人爱的故事感动。月亮月亮别睡，迷茫的人他已憔悴，思念的人已经不在，人生不过一对对的姑娘。月亮月亮你别睡，爱过这段艰难日子，想起来也不过如此，虚伪的酒我再也不记。事事都大度宽容，伤又何曾停止，哪怕事事都不忍耐，难过又何曾减少，善良的你掏心掏肺，想看你出丑的人却太多，你自己也不好过，却爱别人的故事感动。 起来也不过如此，虚伪的酒我再也不解，想起来也不过如此，虚伪的酒我再也不解。
海来阿木，不过人间。
对，有点沙哑的声音非常的好听。
哎，声音辨识度高。
对，有点沙哑的声音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算是对于现在的不管是年轻老少的人啊都要注意一下。他是说这个有一个案例啊，就28岁的工程师，他就是长期以来就饱受这个高血压的困扰。
哦，
然后呢他有去看医生啊，然后吃了好多种就降血压的药物，可是这个血压就是还是降不下来。结果呢就辗转周转这样子，哦，最后呢就是被转接到身心科去就医。
啊，
然后才发现呢
高血压降不下来，到身心就医。
对，你知道这是跟心理因素有关。
啊，
因为后来发现其实他生理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也去心脏科做检查，跟心脏好像也都还好啊。后来才知道说其实背后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童年啊有一个长期的心理创伤，所以就导致有一个这个压力症候群的学名很长哦，他的全名叫做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 PTSD，那复杂性的就是前面多一个 C，所以就是 CPTSD， 就是那个 C 就是 complex 复杂的意思嘛。好，那这个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个工程师啊，他从小到大这个个性呢就非常的敏感，他会对他人的眼光很高度的在意哦。就是在意到想说一个眼神他就觉得天哪，他是不是在瞧不起我，然后或者是他在做一个案子啊，做一件事情就会担心说我的主管跟同事会不会觉得我做不好。
他怎么会这样子啊？
他
到底是这个阴影是怎么来的？
来了，
应该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关。
就是原生家庭，因为是童年的阴影，
童年阴影。
对，然后一问之下就知道说哎呀，他小时候呢父母对他非常非常
严格。
对，但我觉得好纳闷的，因为受西方教育的人怎么就是还会遇到这样的父母。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知道西方的这民风比较开放，然后教育也比较让小朋友就是随心所欲。
是说他的父母受西方教育还是？
对，他父母受西方教育，然后可是他还是就是有一些西方的父母啊，可能还是会像有亚洲人的个性格这
样子。那我知道了，要再往上推
啊，
可能就是他那个祖父母那一代
哦，有可能，哦，
他的爸爸妈妈的从小成长的过程跟他一样，
对，
也有童年阴影。
对，然后回到这工程师啊，他除了父母对他非常严格，就是可能你少一分啊，或者是做一个不好啊，就是严格的处罚，甚至会有辱骂。哎，这样真的不好，因为你知道小朋友的心很脆弱，你一个言语，一个稍微过重的词，真的就会影响到他们。
对，
那更惨的是怎么样呢？他又遇到同学的霸凌跟排挤，哇！所以你看，他从小就受到这些伤害，导致他说他长大之后呢，他没有办法排解嘛，他还是会有焦虑啊跟自卑的这些症状。所以说啊，他去身心科就医之后啊，然后这个医生说哇，你这个就不是单纯的压力，是因为你有这个创伤的症候群。那这样子要怎么办呢？其实不外乎就是如果说你的症状医生有开给你药物的话，一定要配合药物的治疗，不要自己主动断药。如果是身心科的药物，记得一定不要主动断药，你要配合医生给你的这些指示。然后呢你还要培养运动，就是你一定要有运动的习惯。对，那特别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知道传统的 PTSD 可能是会有这个车祸啊，或者是你有发生一些重大的变故，然后像是战争啊，然后遇到灾害等等的。那像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工程师，他是童年啊有一些这个创伤啊，会有这个逃避麻木的问题，其实都是从这些比较隐性的地方可以看出来的。所以这个复杂性的创伤后症候群啊，不要去忽视它，它是一个你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可是其实它就是里面已经有一个潜在因子了，这样子真的要注意一下。因为我看到这个觉得说哇，它对人的影响好大，你看从心理的问题影响到你的血压一直降不下来。
看看，哦，
对，然后甚至有的人他可能在更严重的他会有这个情绪调节的困难啊，然后人际关系等等的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是是是，
对，所以你就是啊，如果说觉得怎么样的话，也是可以透过 咨商啊，可以更了解自己的状况。对，我觉得人呐，你有时候求助外界的帮助很重要，可是最后呢，你还是要，因为最了解的人只有你自己啦，
是，
所以你还是要自己去知道说我的状况现在是怎么样。对，
那你这个个案的这个案主啊，他还算是优秀。
对，
他是工程师，
对，
代表说他学习能力还不错，
他其实应该是很好的，
然后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高薪的工作
啊，
都会这样。
对，
那如果学习不好的，然后又碰到交了坏朋友的，误入歧途，
对，
然后加入黑帮的，
嗯，
那你该怎么办？这个做父母的，
哦，
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对呀，
你看像现在电视新闻打开，里面很多毒驾。
哦，
酒驾也很多了，台湾这个社会在啊，一直讲说修法修法，要把刑责加重，把罚款加重，似乎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哈、你如果说引进一下新加坡的鞭刑，有人曾经提出过这个论点，结果呢就有反对的人说这个太没有人权了。
嗯，
哦，好，那你说犯了法，你不给他进行鞭刑，你认为说没有人权？那当他吸了毒，他为了毒利益分配不均去犯案杀人，那人权又何在呢？
对呀、
是不是？你讲人权是要两面都要看的，
对呀、
不是只看一面呢、
对，
只看一面就变成有的时候你去替那个犯案的人去讲人权，被害人的人权在哪里你就不管了，这样是失之偏颇的，
对、
你知道吗？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就是很像那个我们与恶的距离，有没有？
对，
哎，就是人都有立场啊，但是至于说。有些地方可能没有谁对谁错，可是就是立场不同导致的，后面的结果不一样。
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说，个人一款命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你投胎到哪一个家庭哈、就是命定的事情了。
嗯哼，
那希望说每个家庭的这些小孩成长啊，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开开心心的。
对。
然后呢，他们的人格各方面的发展都是非常好的。
对啊。
那就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了。
是的。
我刚刚讲到新加坡，新加坡，我看到他们最近呢、也在修法，修法，他们的法律本身就很严了，你知道吗？
哦、
你违规的话，他罚款罚得很重，
对，
你如果违法，他判刑判的也很重，新加坡最近呢，他加重打击毒电子烟，
哦，
电子烟，他其实2018年他就已经禁绝了，你知道吗？我们台湾好像并没有、
台湾的话，我记得现在有一些法规吧，
然后、有一个加热烟。还有电子烟、
那
想说下回要找那个董事基金会啊、来介绍一下、到底怎么样分辨啊，好像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立法院在讨论的时候好像是说可以禁那个什么加热烟，那、不禁电子烟，还是说不
什么呢、
还是说禁电子烟不禁加热烟，我忘记了啊、大家可以再去 Google 一下了啊。
对，
那我们看看新加坡它的法令，它为了加重打击毒电子烟，因为你知道有一种烟弹啊，
对，
是否电子烟，
对对，
你要使用那个烟弹，
烟弹的话就是加热烟啦、
那个，
因为电子烟是烟油，
对，
嗯，
那烟弹它里面它有加了，
嗯哼，
有毒的东西，
哦，
叫做什么？一什么咪酯啊？一脱咪酯
啊啊啊
啊！应该有听过这个吧？
好像有，
它是一个化学毒物，然后加在里面会让人吸了以后有如丧尸一般
哦，
所以叫丧尸烟弹。
嗯哼，
他们为了要打击这个毒电子烟呢，他们的法令非常严格，说你只要使用这个东西，最高可以罚到47000块。台币，这个已经是蛮重的一个罚款了、就是说你吸食这种丧尸烟弹的话、是这样，或是这只是罚款而已哦，或是10年的监禁
哦，
你自己选吗？
对啊，
是不是可以选？我不知道了，还是说你罚了47000，你还要坐10年牢、可能可以选吧？我不知道。那好，这是吸食的，贩卖的人呢？贩卖的人才是最大恶，
最恶毒的。
贩卖者最高可以判10年的徒刑。不用罚你款了。我就关，
你直接关，
关10年。
对。
然后处以鞭刑。
哦，
他们其实比较怕的是鞭刑。
嗯，
你应该有看过那个视频吧？
嗯哼。
那个鞭刑就直接打在那个臀部上面。
我没有真的去查，但是有看过一些文字资料。
就让你不穿裤子露个臀部出来哦，然后就有人执法的人拿鞭子就抽、打到皮开肉绽、大家怕的是这个东西、你知道吗？那所以说这是贩卖者的处罚、进口者罚的最重，
哼，
你如果进口偷偷进口这种、
嗯、
或者走私啊什么的啊，这种丧尸液带，最高20年徒刑，并处以鞭刑。
嗯，
你看每一个好像都少不了鞭刑。
对啊，可这是一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么的不好，然后你还这样子就是加以就是加以犯法这样子，哎。人心啊
你知道你现在怎么样我是不知道以前呢你只要去到东南亚不管是马来西亚啦、
uh-huh,
还是新加坡
是
他们上面都会有一些警语
嗯哼哼
就是说飞机的广播也会告诉你
嗯嗯嗯
好像说请注意哈、啊、你如果携带超过5公克还是10公克以上的毒品、uh-huh. 可以处死刑
嗯对
管你是哪里来的、uh-huh. 都一样啊
真的不要碰这些
哎真的少碰啊在这边奉劝年轻人、uh-huh. 好不好那也奉劝父母们营造一个非常美好的温馨的家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息息相关
是的
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幸福美满
嗯，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安排歌曲咯、
嗯、
安排的这首歌曲我看还是先讲一下广告、嗯、因为广告今天讲的不多
哦、no, 对
我刚刚就讲了一个 B 群嘛
对 B 群然后还有优尼士
讲了一个优尼士还有一个那个酵素嘛、
嗯、酵素
对不对
没错
那我们还有优咕力呢
哦帮助你的骨骼啊优咕力
这个很重要
是
我跟你讲哈、哦、人家讲说人老了哈、哦、
嗯
最先退化的是他的脚
对啊
其实想的有道理、
啊、卡罗拜嘛常常听人家讲
对啊阿妈阿妈你看不会被夹
脚没有知道
我卡吧被阿妈夹那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成功的广告
对
告诉大家说老人家腿是非常重要
是
你要怎么照顾自己、嗯、我跟你讲我们有好的产品呢、
啊、没错我们的优固力里面补骨三宝有什么软骨素 MSM 葡萄糖胺
对
然后呢里面又有最好吸收的
柠檬
酸
钙
还有猫爪藤可以
控制疼痛
对控制疼痛然后里面又有这个维生素 D3 还有镁重点来了
最重要
最重要的、
这个、
这个
也是别的产品里面
对
恐怕找不到
打三颗星星
你全台湾、哦、可能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配方的、嗯应该也很少
对这个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就是玻尿酸
哎呦
对常常听人家讲说啊去医院打这个玻尿酸
3-4千块
打在膝盖对一次啊可能就是自费然后花很多钱但我们这个是吃的保养品里面除了巩固你的骨骼之外呢玻尿酸也有了所以说是就硬体跟软体都帮你顾好了
对
对所以说年纪到了开始觉得自己如果说脚力没这么好的人啊或者是骨骼怎么样就是一定要吃这个
对对、嗯、好秋花姐来了、
yeah.
是我可能要赶快赶到医院了
哦、
oh, 所以呢
那你赶快跟大家聊一下、oh. 来来 来不要急不要急
你知道我昨天去哪里吗
昨天礼拜天昨天天气还不错
海边
这个
海哎呦
份哦
哎呦很开心
回老家啊、
对因为这个从泰国回来的 Tony 跟他哥哥
哦
啊两个人就说要带我出去玩
嗯
后来那个于飞也参与哈、哦、所以我们就开一部车子
哎呀好啊
昨天天气很好
嗯
所以在那里玩得非常开心
哎呦
哎从那个旧道进去、
哎、
旧道人真的多到不行
我就知道它像变观光区了
外国人非常的多
很多
哦什么外国人都有日本的啦韩国的、嗯、香港的啦来自这个
还韩国的
欧洲啦美国哦真的都是外国人
对对
哦人挤到那条街啊真的是真的很难挤得过去
嗯
所以后来我们要回头的时候我们就走什么路呢走轻便路
啊
轻便路
哎呀轻便路真的是就在啊基山街的下一条路以前呢它是有轨道的
嗯
什么轨道呢、
嗯、
就是那个轻便车的轨道
哦、
那我们当时也是坐在轻便车的走的那路的路的旁边你知道吗
哎再去回味一下、
哎、对那现在呢已不是轻便路已经也没有轻便车了所以呢这个路呢的轨道就拿掉
哦
变成了就是哎盖了蛮多房子
那以前秋二姐你们家的老家那个房子还在不在呢
应该是在但是已经有重新啊、
哦、
这个盖过还
是
怎么样
是
我都认不得是哪一间了、
哦 okay、
对真的很开心、
嗯、
玩得很愉快啊从来那个托尼两个兄弟就讲说从来没有玩得这么的彻底九份因为他说
他们没去过
轻便路这一条路
啊
轻便路 你从尾端走，再绕到轻便路的时候，再往前回往回走的时候，
嗯，
就会经过以前的这个九份的唯一的一个戏院，
是
啊，会经过那里，呵呵啊，所以一直走走走走，又走到旧道这边来了。
那有吃了什么东西吗？
啊、没有哎。
啊，到九份没有吃东西？
不是要吃芋圆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都没有吃东西。本来想说，也许如果在回程也是走旧道的话，那我很想找一个可以看到很好的美景，
嗯，
就是说进去你可以看到整个海，哦，那那样的一个店来吃一点东西，哦，结果呢没有走那里，
嗯哼，
没有走那里，结果呢我们走的是这个轻便路，啊，所以呢玩的真的，托你两个兄弟说，哇，哦，这一次来九份玩的真的很彻底，
哦，
过去没有过的。啊，真的是九份这么小的地方，居然吸引这么多的外国人，
哦，
可见它一定有它的特色哈。
是，
所以说小小的一个地方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得了，
做梦没想到，
真的。
所以在那里做梦没想到，未来的经过三四十年之后的九份，居然跟三四十年前完全不一样。
真的很多地方的发展都是这样，你根本不知道，比如说像深圳现在多繁荣，
哦，对啊，
以前它就是一个小渔村，
嗯，
还有香港以前也是个小渔村，嗯，现在变成这样国际大都会，
真的，
是，嗯，所以最近所以昨天呢，遇到那个我最主要为什么Tony 两个兄弟说一直要到九份，讲了很久了，我一直都没有带他们去，原因就是因为九份一个观音庙。
嗯，很灵验的。
他的观音就是在石头上面，
嗯，
啊，在墙上面的观音，
嗯，
啊，出现一个观音。那我爸爸就是在那个地方求，在我快死掉的时候，他去求，求说该怎么办才能让我女儿好起来。
嗯，
结果没想到，既然求的时候抽了一个签，他写的是说一定要带他离开台湾呀。离开这个
九份，
嗯
啊，对，就一切就会美好，
哦，
真的，我们就这样离开，
嗯，
整个九份，啊，我也没有来到这个台北或者石碇去住的时候，也没有再看医生，
嗯，就好了，
自然而然就好了，
哦，那是
很悬呢，
那是这个菩萨保佑了，
所以这个Tony 他们一直说要去，所以到昨天我才带他去，
哦，
结果他一拜。拜好久哦，
哎呦，
我不懂他为什么会跪在那里拜那么久。
嗯，哦，虔诚。
嗯，他在那里念了一个经。
哎呦，
啊，真的实在太让我感动了。后来我问他，他就传给我，他说我在那里念了一个什么咒呢？就是能够报父母恩的咒。
哦，
你知道吧？
嗯，
不管你是几代以前的父母，好，或者你的长辈，你都可以用这个咒。然后呢，很简单。然后后来他传给我了，我也 po 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进去看一下，
嗯，
好不好？
好，
哦，这是这个海涛法师啊，
嗯，
他送的几句话而已。那我请了那个小陈帮我把这几个字把它拿出来写清楚之后。把它放在我们的LINE上面，
嗯，
给大家念，好不好？
嗯，哼，
一天尤其说七月份最有效，
哦，
一天只要念49遍，几个字而已。
哦，只有几个字，
49遍，
嗯，不难。
他说，回向给你的累劫累世的你的父母或者长辈，他说他们就可以到往生善处。
哦，
你知道吧？
是是是。
哦，他传给我，真的很棒。所以昨天呢，我看他，哦，在跪在那里。念那么久，我出来问他的时候，知道他在念这个，我就觉得我好感动
啊！
他们家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对兄弟？你看，因为他奶奶离开台湾，离开人世间到现在不到一年，
嗯，
所以他们呢，不停都在念
念经回向，
念回向的这个经给他的这个奶奶， 你看这么的孝顺的孩子，
嗯，
啊、哦，怎么生的我真的不知道，所以哎、我有抛出来、
嗯，
听众朋友，你进去我们脸书跟赖看看看好不好？
嗯，
好、
哦，好
，OK， 我就不跟大家说太多了，
我
现在要离开啊、
哦，
然后到医院去，
好，
哦、
不急不急，慢慢来哈，朱、
哦、
小姐，
谢谢哦，
好，祝你顺利啊，
嗯、一切顺利
谢谢，
一定会的
，OK，
嗯，
拜拜，
拜拜，
好，朱小姐，祝朱小姐一切顺利啊，
绝对会的，
那个小石头0.5公分不要放在心上、
嗯、真的，
因为现在的医学进步啊，嗯，就是震波碎石再震一下然后就把它给解决了，
是的，
好不好？
对，一定可以的。
哎，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安排歌曲好不好？
好，
安排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爱情的故事，
嗯，
是由军中情人方季韦所演唱，你应该不认识他。
对啊，我刚刚想说军中情人，难道我刚刚还想邓丽君呢？
他也算是军中情人、
哦，
但是他是更早的军中情人。
哦，
哎，方季韦是继他之后吧？
啊，
哎，反正你知道以前当兵的人哦，
哦
尤其在金门马祖，
啊、哈，
半年才来回来一次，
啊、对呀、啊嗯，
然后呢就看不到女生啊，
哦，
所以军中就会有很多那种，笑话，你知道吗？
哦。
但是讲起来不太礼貌，就是、就是说当兵三年，看女生再丑啊，
哦、
他们用
都貌美如花是吧？
对，他们用一种很不礼貌的形容词、叫做母猪赛貂蝉。
的确、啊、有一些这个词啊。好了，当笑话的话，
我跟你讲啊、哦，大概就是上了年纪的啊、哦
嗯，
当兵的就知道了、
啊。
但是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嗯，
现在当兵哦太舒服了。
嗯，
那根本就是夏令营，哪里叫做当兵哦？啊、好了，我们来欣赏那个时代的军中情人方季韦的这首《爱情的故事》。
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在你的天空握住他的温柔，我的泪水始终没有停过。我可以给你无尽的等候，取代你的融化些许的冷漠。情的故事对我就像一场空白灯火，我爱情的故事对我就像一场没有开始的梦。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天空握住他的温柔，我的泪水始终没有停过。我可以给你无尽的等候，取代你的融化些许的冷漠。 心的故事的我，就像一场空白等候。爱情的故事对我就像一场没有开始的梦，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
军中情人方季韦所演唱的爱情的故事，
对，
私底下还在讲说他好像这辈子姻缘好像比较跟他没有太多的关系，
没有浮现这样子。
有一种说法是说上辈子是不是他是可能道姑啊，还是出家人
啊，
所以这辈子好像他姻缘就不是那么的旺。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我是不知道啊，这个见仁见智吧，有人认为有，
啊、
有人认为说没有，无所谓。
对啊，没关系啊。
换你，
人家说睡吧，梦里什么都有。好呢，有一个人在讲说啊，有些人呢，为什么睡饱了，可是肤质还是不好呢？就有这个医学的研究啊，在讲说长期的错误睡姿跟睡前的行为，可能会加深你皮肤老化，然后加深皱纹，甚至是脸部的型改变。你看啊，小朋友们就是。那个小婴儿刚出生的时候不是也会很注重他的睡姿吗？就是说啊，躺着睡太久头会扁掉啊，侧睡太久脸会歪掉啊，等等的，你知道吗？其实跟你之后你的睡姿还是多少有一点关系啊。因为这个医学就有讲到说长期的侧睡啊，你的脸部的这个胶原蛋白啊，就是可能会被压迫到，所以就导致到的这个法令纹跟加深，或者会有大小脸的问题。就是虽然说是医学的研究啊，不过我觉得可能还是见仁见智嘛。像有的人他长期侧睡还是没有什么事情啊，然后他就还有讲到说如果趴睡啊可能会压到眼球容易充血，这个倒是有这个可能啊。所以趴睡的这个坏处目前听到的都是比较多啊，
比较多哦，
对，比如说你的呼吸会不顺啊等等的。那也有人讲说你的肤况还是不好呢，可能跟你的这个卫生习惯有关，比如说你的床单被套，你的这个枕头套啊没有定期的做更换，其实这些都是要的。另外还有这个枕头的高度选择，
哎，
你可以去注意哦。如果说你的枕头啊，睡觉的这个枕头太高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颈部的那个皱纹。像花姐不是常常在讲说，她颈部可能现在有松有皱纹，但是其实听众朋友，我跟你们说，我看完全没有，就花姐
完全没有，
没有。对，她可能
就讲到我们的保养品，
没错，
插一个嘴了哈，看看她是怎么使用保养品的，
对。
那个祛斑，
洗完澡的时候，
净斑美白，先用净斑美白，
对，
然后再来用我们的爱迪斯
提拉，
那么简单，然后晚上睡觉之前，
对，
它会擦一层厚厚的保湿乳胶，
对，
它是双汗胶二合一，
没错，
那个保湿的效果第一名，真的很厉害，你知道吗？
而且为什么它可以没有鱼尾纹，或者是它的双眼皮在随着年纪增长没有变成三层四层，就是因为它有在擦眼胶，
对对
对，不得不佩服我们的眼胶很厉害，
就这样子啊，
对，
然后他出门的话。白天他擦我们的
矿物隔离
霜，
这个也是我的爱哦，
对，
据说也是艾伦姐的爱，
真的是气色非常好啊。
哦，没错，我就会变成大家的团购主。那这个眼胶啊，它其实质地呢不会到有一些有用这个长期使用的人就知道，有些保养品的质地啊，特别是眼部的，因为我们知道脸部没有办法去分泌油脂或什么的，所以呢你的这个眼部的这个保养品是不可以太油脂的，可是也不可以太干，就是有些擦了很清爽，可是 是擦了等于白擦、
嗯、
但我们的不会，我们的擦了之后呢，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呦很油，它是刚开始擦之后呢，你会觉得嗯蛮清爽的，可是又有达到这个保湿跟紧致的效果、
啊、
对，所以真的可以试试看，因为很多人会在意这个眼皮啊变成两层变三层，或者是说有鱼尾纹啊有眼袋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乖乖的使用眼胶按时擦的话，其实就不会哦。
对呀、啊，
嗯，
所以说你刚刚讲到睡眠的问题哦，
对，
在这边提醒大家一下，你要睡好觉，你一定要用我们的膳食羊胎盘、嗯，
对，
这个里面有芝麻素，
嗯，
还有锌，让你放松。
对，
胶原蛋白本身就是让你能够放松的东西，
嗯，没错，对，其实搭配起来啊，真的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非常好。
嗯、对，
现在秋华姐有的时候就吃两颗，
嗯，
吃两颗，所以说她经常逮到那个休息的时间呢，
对，就小睡一下，
他就小睡一下，他很容易就好像放松，很容易就入睡。
对，
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最好了，
啊、
因为你睡眠不好的话，这个国际上的研究都已经证明了，
嗯，
它严重的话是跟失智有关的，
对啊，
啊，它跟寿命的长短也是有关的，
对，
所以你总不希望自己因为睡不好而得到一些不该得的病嘛、
嗯，
对不对？
没错，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膳食
羊胎盘，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了啊。
对，
好，那么这是广告了，有需要的话记住27519911。我最后提醒一句、
嗯，
你刚刚讲到那个睡眠哈，
嗯，
小婴儿最好不要趴睡，因为有些父母要让他的脸型好看、头型好看、
嗯，
就小小的给他趴睡，
会窒息，
可是他没有办法翻身呢、啊。
对。
好不好，你等他能翻身之后要趴睡再说了，
没错，
哦，就是这样，
真的要注意哦。
对对对，好，那继续我们再来安排这首歌曲、
嗯、
这首歌曲诶叫做可可牧羊人，但是好像是一个外国人唱的
哦，不一样的版本、啊、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哇，来听听看，
我们来听听看、哦、啊，
他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我愿意陪你放山穿越戈壁，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你的那拉提，还是哪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毡房外悠悠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在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是不是因为那里有 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绽放外悠悠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能忘记。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云
接下来就要讲这个故事了啊。
嗯，
今天的故事比较长一点，是讲一个乾隆年间的扬州才子，
嗯，
叫做柳敬亭的故事。这个柳敬亭啊，才高八斗啊，然后熟读经书。
嗯哼，
他的祖父叫柳若谦，
柳若谦
是当地的有钱人家的员外，那平常呢乐善好施，当地人就尊他为柳老太爷，这是他的祖父。
哎呦，
那柳敬亭呢，就是这个孙子啊，他十九岁这一年呢，刚好碰到京城大考，他就遵从父命啊，带着书童进赶。这一天的柳敬亭和书童就是住在哪里呢，离京城360里的一个寺庙，叫做方文寺。那晚上呢，柳敬亭翻来覆去怎么样睡不着，他就听到窗外有阵阵的箫声传来，他就披着衣服走出房间了。寺里有一尊大香炉，月光下隐约看见旁边有一个年轻的书生盘膝而坐，穿着白色的长衫，然后呢手上拿着一管箫，如玉树临风啊，恍若仙人啊。那柳敬亭本来就精通音律啊，看见这个青年书生又那么会吹箫啊，他听到他就不禁高声赞叹，好啊，吹得好，真是如仙乐一般。
拍手
拍手暗赞。那青年书生停下来抬头看柳敬亭了一眼，知道他也不是寻常之辈，就高声答道，在下秦启云，乃江浙学子，今天要进京赶考，途经此地一时兴起胡乱吹上一曲，兄台如果不叫就请过来一叙吧。这个柳敬亭走过去也盘膝而坐，就跟他谈论起诗词还有音律了。两个人一见如故，越谈越投机，就结伴上路嘛，都要进京赶考嘛。一路上两个人就相互的切磋学问，那柳敬亭更是觉得，哎呦，你这个秦启云其实才学高过我哎。那本来他此番进京赶考是冲着名状元去的，如今不得不惊叹，哎呀，真的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呐。
对。
那三天后，两个人来到京城了。就在一个客栈住下来了。客栈名字叫逢春。逢春客栈。考试这一天，柳敬亭就被分在个小的一小格的房间里面。他们以前考试的
对一人
一
个
一格的嘛。
对
他是天字号9号房。那京城会试啊，每个考生这一小间房啊是互相不能通音讯的。也看不到旁边的人。考分发到手里，柳敬亭粗略看了一下，觉得不算太难，就喜如神呢、就妙语如珠啊，然后很多的这个一些文思泉涌的出来了，就写在纸上，不知不觉之间呢、平添了几分得意。没有多久天色慢慢就暗下来，你知道古时候考会试啊，他有的时候可能会考到通宵的，一天一夜的哈。然后没有多久天色晚了，监考的小吏啊小官呢就给每位考生点上了一盏小灯，小油灯。
对，
考生就通宵达旦，奋笔疾书啊。考卷最后一题是考对联，柳敬亭看了上联，心中不由得微微一颤。上联是什么？炭黑火红灰似雪。你想想看，那个木炭是不是黑的？
对。
那个烧出来的火是不是红的？
对。
然后烧完了之后 它的灰是不是灰白色的？
对对对，
它有三种颜色，
哦，
但是它是同一种东西。
对，
所以这是上联。
嗯哼，
三种颜色，一种事物。
对，
哇，真的是少有的奇妙的对联，那我怎么对呀？
哎呀，
这个上联本来是一个翰林院的一个老翰林啊，
嗯，
他在几年前他想出来的，
嗯，
然后呢想不出下联，那整个朝野是无人能对呀，
对，
那这个上联呢，啊，也难住了所有的考生。
哦，
那这秦启云吹箫的那个秦启云呢，啊，他是分在天字号27号房，
嗯，
然后呢他也苦思冥想，也束手无策。那柳敬亭就是都已经到半夜了，
啊，
他还在那边抓耳挠腮，
魔王体验
没有办法啊，
嗯，
他就感叹自己才疏学浅吧。这个时候真的深了，一阵倦意啊，
嗯，
疲倦的感觉袭来，他就趴在桌上睡着了。其中啊，有人就拍了拍柳敬亭的肩膀，他睁眼一看，嗯，面前站着一位白发苍苍胡须也是白的老者，
嗯，
见他醒了，老者顺手拿起他的考卷看了一下，就说，嗯，年轻人啊，你这文章有诸多不妥之处啊。
哎，
刘敬亭见老者仙风道骨，
嗯，
他心想说是饱学之士哦，
嗯哼，
就说麻烦老先生请你指教
指点
什么地方不妥。结果老者就把答卷当中不当不妥之处通通指出来了，并提出怎么修改。
嗯，
刘敬亭佩服啊，他的心里面就视老者为神明了，就问说，学生请教老先生您大。这个老先生回答，老夫叫浪一离，
嗯，
很奇怪的姓，
浪一离，
海浪的浪，
嗯，
依就依靠的依，
嗯，
离开的离，
哦，
老朽浪一离。刘敬亭就笑着说，老先生你这百家姓好像找不到你这个姓。
嗯哼，
老先生微微一笑，好，这个先不问这个了，
嗯，
你的下联可对出来了。柳敬亭说，学生才疏学浅呢，穷尽心力还是无言以对啊。老先生说，此联呢真是绝妙，
嗯，
但是还不至于无据可对，
嗯，还是可以。
他说，你家里面可有田地啊？柳敬亭说，有啊，我有2田300亩啊。老者就说，那秋天是种什么东西啊？柳敬亭说，当然是种麦子啊。老先生笑了，这不就对了吗？请问你麦子是什么颜色？那磨出来的麸皮又是什么颜色，
嗯，哦，
然后做成面粉又是什么颜色呢？
哎，
哇，真的是太精彩了，
灯泡亮了，
灯泡就叮就亮了。刘敬亭何等聪明啊，哦，听到这个说法立刻
一
拍桌子站起来，兴奋地说，嗯，学生明白了。
哦，
刘敬亭从梦中醒来，身边空无一人，
哎，
原来梦啊，
是梦啊，
好可惜哦，是梦啊，嗯，不过梦中情节他倒记住了，
对，
这一点不影响他作答。
梦里真的什么都有，哎，
对，人家这梦里传授他解题之方了，嗯，这个说穿了好像是像作弊一样啊。刘敬亭呢顾不得想别的，就是提起笔，嗯，就说前面那一句是叫什么，
炭黑火红灰似雪，
好，下联，麦黄肤赤面如霜。
哇，
就是麦子是黄的，
对，这个麸呢
麸皮是红色的，
对，
然后磨成面粉是白的，像霜一样，
没错，
这不是对上了吗？
对啊，
同样一种东西三种不同颜色。
嗯，
会试结束，举子们通通回到客栈等消息。刘敬亭一直在想那个梦，觉得奇怪，到底是谁，那个老人是谁入我梦中来传授我，
对啊，到底是什么
指导我。三天后主考官呢就觐见乾隆皇帝，
嗯，
奉上了三张考卷，其中秦启云的才学最高，柳敬亭对出了那副对联，
嗯，
是最棒的，
哦，
就请皇上去定夺，
嗯，
谁是状元。
是
乾隆皇帝在养心殿仔细阅览了三张考卷，想要点秦启云为状元，
嗯哼，
然后呢把那个柳敬亭点为榜眼，就第二名了，
嗯，第二名。
然后呢他就拿起玉笔要沾那个红色的朱砂墨，
嗯，是，
然后呢他秦启云的试卷是放在案头的左边，
嗯，
柳敬亭的是放在中间，因为他看到这个年轻人对的这个对联呢太好了。乾隆皇帝拿笔呢就越过柳敬亭的试卷，然后就停在那个地方还没有点下去，然后呢心中微微一动，就说这个对联对的真是鬼斧神工啊。可是就在这一念之间，他说鬼斧神工啊，他沾了那个红墨水的那个毛笔啊，
哦，对对对，
就滴下一滴红墨
啊，
刚好、
哎、
好死不死就落在柳敬亭三个名字的上面，
哦，
就落在这三个字的上面。
对，
乾隆皇帝不由得苦笑说，
哎呀，天注
天意，
对，
天意，我告诉你，你就是状元了。OK， 发布，
就是你了。
喜讯就传到扬州，然后呢，柳家当然高兴了，张灯结彩，放鞭炮了，
嗯，
地方官绅通通来道贺了，
状元呐。
结果柳敬亭回到家，将梦中事讲给家人啊。
哦，
哎，柳若谦就说：“这是祖上积德，必应子孙呐。”
嗯，
春去秋来，啊，秋去春来，
哦，
转眼一年过去了。柳敬亭早就到这个京城去复命去了，
任官了。
对，那么到了这个农忙时节的时候，这个柳若谦呢，就来到了自家的农田。
嗯，
他到自家农田，干什么呢？你知道吗？当他看到田地当中一座没有墓碑的坟墓的时候，他心中微微一叹呐。原来这坟中埋着一位贫寒的书生，
uh-huh.
一生贫困潦倒，死后家人无处安葬，
是，
然后就仰慕这个刘老太爷，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嘛，
对对对，
就偷偷在一把这个穷苦读书人的大体埋葬在他的田地里面，偷偷埋的。
是，
柳若知道之后没有责怪他们，反而拿出银两帮助他们的家人，让他们谋生去了。
哇，
此后每到农忙春耕的时候，柳若谦老先生总要找那个犁地的人呢，啊，靠两边犁哈，
对，
唯恐伤及坟墓。天长日久，竟然留出一片空地来了。那么当下人今年又问了老太爷，今年我们还没讲完话，刘老太爷想也没想，就像往常一样随口就答说：“让一犁吧。”
啊，
梦里面那个白衣
浪一犁，
他叫什么名字？他叫浪一犁，是不是有点像？
对啊，谐音哎。
对，那这个这个状元郎他的祖父啊，就讲说，你们犁地的时候就让一犁吧，一犁大概是以前古时候距啊，
一犁田的，
没有人那么高吧啊，
嗯，
大概就是类似像一个锄头的距离吧，
嗯，
你把让开，
嗯，
让开绕过去这个坟墓，话才刚刚口，他猛然的醒悟了，
哦，
哇。浪一犁，我梦中的浪一犁竟然是埋在我们家田里面的那个贫穷书生，
哦，书生啊，
他的名字叫做让一犁，浪一犁，
哎，
他们是同一个人呢，啊，
哦，
是他到梦中来指导我夺得状元呢，啊，
哇，报恩呐，
啊，哇，来报恩，
嗯，
所以说这个柳若谦呢，啊，就赶快命令下人呢，啊，备了香烛，然后亲自焚香叩拜，
哦，
然后又马上找人家做了一个这个石头的墓碑，立于坟前，
哇，
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嗯，
恩公让一犁之墓，
啊，
柳若谦的善念，
嗯，
让一犁竟然让出了他们家的一个状元郎，
对呀，
所以得到一句诗了：暗黑火红灰似雪，
嗯，
麦黄肤赤面如霜，玉笔朱砂披点落，元祖阴德让一犁啊。这个就是一个报恩的故事，
嗯，
一个很美好的很令人感动的因果故事，告诉我们大家勿以善小而不为，
是
勿而为之，
没错，
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想着去做一些好事，
嗯，
能够帮助别人，我们不图就是说有这个好报，
嗯，
但是有的时候它自然而然，
啊，
该报的时候
就
它就报了，
嗯，
好不好？这个很不错的故事，
啊，对，好好听啊，
嗯，
这个故事
虽然长了一点但是蛮好听的。让一犁的故事啊，
嗯，
我就在想说，家里面有田地的人呢，啊，像我们以前小时候，
哦，
乡下很多农田嘛，
对，
那农田有的时候里面也会有坟墓，
哦，
通常都是那个地主家里面的先人了，
嗯嗯嗯，
地主家里面的先人，然后他觉得说他跟这个田地啊是有感情，
嗯，
然后或者说他们家里面有茶园，
嗯，
里面有这个祖先的那个坟茔，我觉得是很自然的。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到那个墓葬，我去买茶，
嗯，
去看他们的茶园，他们的茶园就有那个他们祖先的坟茔在里面，
嗯，
所以这个也是怎么讲，缅怀祖先吧，
嗯，
应该是这么做。
对，
照理讲，你说现在这个工商业发达的时代，有谁会这么做？即便你家里面有土地，你也不见得会这样做。
对呀，
对不对？你都用比较现代的制式的一些方法来处理这个老人家
身
后的事情嘛。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古时候的这种追怀缅怀祖先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蛮好的啊。
是。
好吧，这故事听完了，我们就再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你刚刚我们讲的这些保养品呢，
嗯，
你要记住哈，尤其新的听众朋友。
是。
但如果说你记不住没关系，
嗯，
你记住我们的电话就可以了。
对。
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2751-9911。
是的。
没错，记住这支电话，有问题都可以打电话。
没有错，没有错。我们还有这个脸书，我们还有我们的 LINE。
对，我们的 LINE。
要怎么加入跟大家报告一下。
好，脸书的话呢，你就是搜寻我们的午后两点，那记得这个后啊是天后的后，然后呢就会看到有秋华姐美丽的头像，就帮我们追踪起来。那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 LINE 呢， LINE 的话我们的 ID 是 EYDIS EYDIS， 就是我们爱迪斯的这个英文的这个拼音啊，打两次 EYDIS 一样会出现我们的这个资讯，嗯，然后就点下去就可以询问我们咯。
是的，如果说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话，还是一样打电话问公司，
是
2751-991。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 YMCA。时间过得很快，在这首 YMCA 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是的。
那么在这边也祝秋华姐检查一切都顺
利，
一切平安。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
嗯，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好，
祝福大家
健康快乐。
拜拜。
拜拜。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都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担心讯号宝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